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1月13号星期四。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国务院发表一份报告，详细描述了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权主张既不符合国际法，亦都不享有历史权利。国务院海洋及国际环境与科学事务局星期三1月12号发表了《海洋疆界第150期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海洋主张系列报告》，在2014年发表的第143期有关报告的基础上做出了更新。这份总共47页的新报告讲述了中国以历史权利为依据在南中国海的大部分主张并没有法律依据，并对北京声称拥有海洋权的100多个岛礁进行了技术的分析，探明这些岛礁在潮水高位时被水淹没，因此依据国际法，中国对这些岛礁周边12海里的海域并不享有主权。2016年7月一个国际仲裁法庭也裁定中国对南中国海大片海域的主张主权不符合国际法，北京一直都不接受这项仲裁。美国国务院星期三在一份声明中敦促中国在声索海洋权益时尊重基于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相关国际法规，并遵守国际仲裁庭针对南中国海问题做出的裁决。根据日本传媒的报道，日本海上自卫队的舰艇过去10个月至少有两次前往南中国海，并且在由中国控制的南沙群岛岛礁的比伦海域航行。立场保守的读卖新闻指出，日本海上自卫队舰艇此举旨在执行自由航行的巡逻任务，同时吓阻中国。自由航行美国根据国际法在国际水域主张和倡导的一种权力，旨在反制某些国家未有法理基础或者过度的主权声索和主张，因此美国的舰艇常常不顾北京反对和抗议，驶入中国声称拥有主权的南中国海、南沙和西沙群岛部分岛礁12海里以内来表明立场。近年来，美国的一些盟友都开始响应美国的号召，在南中国海执行自由航行的巡逻任务。根据南华早报报道，日本政府消息人士向日本传媒透露，日本海上自卫队在南中国海的自由航行巡逻开始于去年3月，一艘日本海上自卫队的驱逐舰在中国控制的至少一座南沙群岛岛礁的比伦海域穿行。美国贸易官员说，随着美国和欧盟在解决彼此之间的贸易争端时不断取得进展，双方现在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共同应对中国的不公平经贸政策。欧盟和美国去年3月同意将因飞机补贴争端而实施的价值几十亿美元的进口关税暂停4个月，并致力于在世界贸易组织解决这个持续了16年的争端。双方当时表示，任何解决方案都必须聚焦中国。在国际与欧洲事务研究所星期三1月12号主办的一场活动中，美国贸易代表戴奇通过视像发表讲话时重申了欧美共同应对中国不公平贸易政策的愿望。他说，通过解决这项争端，美国和欧盟现在可以将注意力转移到处理中国的有害和非市场经济的贸易行为。那种行为扭曲了航空工业市场，为世界其他国家制造了一个不公平的竞争环境。中国一直在试图开发自己的大型客机产品 C919， 并规定很多向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供货的外国厂商在中国建造或通过中外合资企业组装相关设备。多位美国国会共和党人推出新法案，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有关单位配合国际社会追索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起源的调查，否则将会制裁中国社科院及其有关系的机构。参议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卢比奥星期二与15位共和党人联手推出2022年新冠病毒法。根据法案内容，如果中国共产党持续不允许国际调查进入在武汉的实验室针对新冠疫情起源问题展开可信而且全面的调查，法案将会在生效的90日之后授权美国政府对中国有关人员进行制裁。法案指出，制裁的对象包括中国社科院及其附属机构 以及實驗室的領導層及其家人，其中包括武漢病毒研究所。新冠病毒發仲將會暫停所有學術領域對涉及與中科院合作研究的聯邦研究資金補助，並禁止聯邦資金用於任何美國個人或機構與在中國的對等單位進行新冠病毒的功能增益研究。
在近期乘客检测新冠病毒阳性增加的情况之下，中国当局1月12号再下令暂停6个美国往返中国的航班，令到今年取消的航班达到70个，造成两国之间的航空旅行极度紧张。路透社报道说，中国民航当局表示，从1月24号起将会暂停美国联合航空公司的两班从旧金山飞往上海的航班，在最近一个航班上有7名乘客檢測陽性。此外，中國南方航空公司有4班從洛杉磯飛往廣州的航班從1月31日起暫停，這些舉動將會嚴重影響2月份的返程旅客。在最新一輪暫停航班之前，往返兩國之間的航班已經比大流行病疫爆前大幅度減少，從原來的每個禮拜100多個航班減少到每個禮拜20個航班。飛行這條航線的美國航空公司有3間，中國有4間。白宮新冠病毒響應團隊在星期三的例行通報會上提醒美國人說，儘管奧密克戎變體病毒的嚴重性降低，美國人繼續需要減緩這種病毒的傳播，團隊並宣布幫助維持學校開門的新努力。據美國之音中文部的綜合報導，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主任阿倫斯基在奧密克戎變體病毒橫掃美國各地時強調，戴口罩、接種疫苗並在必要的時候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是幫助降低病毒病例的最佳策略。阿倫斯基說，奧密克戎變體病毒目前佔美國新增新冠病例的 98%。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新冠病毒資源中心表示，美國這個星期較早時候單日感染病例將近150万，創下了紀錄。阿倫斯基說，我們大家都必須盡力保護我們的醫院和我們的鄰居，減少這個病毒的進一步傳播。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0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在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网，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美国之音粤语， Twitter 推特和 Instagram 的账户名称就是 VOA Cantonese。各位听众，如果你们没办法登录我们的网站的话，你们可以使用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3安全登录任何被封杀的网站的。如果你有兴趣想获得最新的赛风应用程式的话，请你发送电子邮件到 voacantonese@saifeng.com， 那你会立即收到免费的应用程式下载，并且可以安装到电脑或者任何移动设备，包括手机和平板电脑，你就可以自由上网了。在这次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台湾最新发生的 F-16V 战斗机失事坠海的事件，我们会报道分析美欧两地酝酿联合反制北京的经济威逼立陶宛，究竟西风出手可不可以压倒东风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我们就是报道英特尔自厂商信函删除了涉及新疆的文字，美国国会议员致函表达关注，并且要求禁止政府补助。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国会的共和党议员致函美国半导体的大型企业英特尔，要求该公司就修改上个月向供应商发布的公开信，并且删除当中涉及新疆内容的决定进行解释。有国会议员批评英特尔屈服于北京而删除涉及新疆文字的行为是懦弱的行为，并且威胁将英特尔从政府补助资金当中排除。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驻国会记者李日华的采访报道。
美国芯片大厂英特尔去年12月在一封向供应商发表的公开信当中点名新疆，呼吁合作伙伴避免从新疆地区进行采购，要求厂商在供应链当中禁止使用任何形式的非自愿劳工行为，如强迫劳动、债务劳工、契约劳工、 以及是劳役劳工所生产的商品。这封公开信在中国媒体曝光之后，立即引发中国网民一片的答过，还有网民呼吁抵制英特尔产品。英特尔也都在压力的驱使之下向中国客户以及是供应商致歉。英特尔去年12月23号公开表示，他们对给予他们尊重的中国客户、合作商以及是公众所引起的麻烦表示道歉。根据《华尔街日报》在1月10号星期一的报道说，英特尔在他们的官网发表至供应商的公开信最新版本当中，已经删除了所有提及新疆的文字内容。英特尔表示，该公司最近在中国发表的一份声明，以解决他们在中国的利益相关者所提出的担忧，即是有关他们如何在某些法律要求以及政策上与全球供应商沟通。总部处在加州的英特尔星期一在声明当中表示，未来该公司将会持续确保遵守美国与其他运营地区适用的法律以及是规定。英特尔删除了有关新疆文字的决定所引发的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抨击。来自密苏里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霍利在1月11号致函英特尔首席执行官盖尔辛格，要求该公司就有关问题进行说明。他说，英特尔愿意迁就北京的态度令人震惊。他在信里面还表示，一个客观的观察者可以合理地假定，如果承认发生侵犯人权行为有可能导致重大商业利益的损失，这样贵公司将会对侵犯人权行为视而不见。霍利还说，有鉴于英特尔所采取的这些行动，他们是怎样能够确定英特尔会认真地执行美国法律当中有关强迫劳动的要求。霍利参议员在信里面列举了七大问题，就英特尔如何在供应链当中确保避免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是否曾经遭受中国政府的威胁以及是压力，以及何时决定移除供应商公开信当中涉及到新疆文字的决定进行说明。霍利要求英特尔在这个月底前作出回复。霍利还要求英特尔公司明确地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的人权问题上面公开表态。霍利批评英特尔未能够在新疆维吾尔穆斯林所面临的人权问题上面谴责在新疆发生的强迫劳动行为，并且愿意迁就北京当局而修改公开信的文字。霍利在信里面还表示，信函在美国发表一个星期之后，英特尔就在中国社交媒体上面发布了道歉声明，声称这封信只是为了遵守美国的法律。作为回应中国在新疆地区维吾尔少数民族穆斯林的人权侵犯问题，美国国会去年第一次通过了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法案在12月中是获拜登总统签署生效。根据内容，法案将会禁止任何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进入美国市场，并且预设所有新疆制造的产品均使用了强迫劳动，因此按照1930年的关税法禁止进口这些产品，除非企业能够提出有力的证据证明它制造过程当中未有使用强迫劳动。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鲁比奥是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在国会的主要推手，他在英特尔删除至供应商公开信中的涉疆文字之后，谴责英特尔向北京低头的做法是怯懦的，并且表示英特尔应该是从美国芯片法当中的政府补助资金当中被排除。鲁比奥星期一在书面声明当中说，英特尔的懦弱是有一个对中国经济依赖的可预期后果。他说，企业是不应该是羞辱地道歉和自我审查，而是应该将他们的供应链转移到不使用奴隶劳工或者是没有种族灭绝的国家。卢比奥表示，如果好像是英特尔这样的公司继续隐瞒有关美国法律的事实只是为了讨好中国共产党，这样根据美国芯片法，他们应该是没有资格获得任何的资金。美国国会为了提升美国芯片制造能力，将美国芯片法纳入2021财政年度的军事拨款法案、国防授权法当中的，并且是一并通过。 根據法案最終文本，美國將會授權520億美元的聯邦投資用於美國國內半導體研發，涉及亦是製造。不過截至目前為止，這筆的資金儘管是獲得到國會兩黨的廣泛支持，但是撥款計劃還未正式付諸實行。據公開的數據，自2015年以來，中國就一直是英特爾第一大營收的來源。英特爾去年在中國包含住香港的總收入已經達到202.6億美元，約佔他們年度總收入的 26%， 名列其後的是新加坡的178.5億美元。最近幾年，從中國等多種渠道流出越來越多的證據顯示，中國政府多年來在新疆對維吾爾以及其他少數民族穆斯林展開的系統性的迫害，多達百萬的穆斯林被關押在拘押營，他們在這些設施裏面被強迫接受再教育，遭到刑訊逼供，並且被迫是從事強迫勞動等各種非人道待遇。美國政府已經將中國政府在新疆的鎮壓措施定性為是種族滅絕以及是反人類罪。中國政府多次駁斥在新疆存在著的種族滅絕等侵犯人權、侵犯以及是強迫勞動的指控。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李日華華盛頓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新一届欧盟理事会轮值主席法国希望欧盟采取迅速的行动去力挺立陶宛，反制中国对立陶宛的经济威逼。美国贸易代表戴奇第二次表达美国对立陶宛的支持，美德外长亦联手声援立陶宛。美欧酝酿联合反制北京的经济威逼立陶宛，西风出手可不可以压倒东风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小平在华盛顿的分析报道。
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波罗的海小国立陶宛之所以敢于与中国硬碰硬，这个与该国的价值观有很大的关系。
但是为什么立陶宛能够这样做？当然一个原因，那么是跟他的国内的价值观，跟他的国内的独特的历史。
他说为什么立陶宛能够这样做呢？这个原因是跟他国内的价值观、独特的历史和前苏联的关系有关。他的自由主义在整个苏联铁幕的崩溃过程当中起了一个先锋作用，跟老百姓的民族精神、跟他们追求民族自觉的历史都有关。另外一个是跟地缘政治也都有关系。立陶宛作为欧盟一个成员国，欧盟的一个主要特征当然是协调，不单是他们的一体化，而且是协调他们的国防外交。所以当中国将立陶宛作为一个国家来到进行战狼式外交，来到进行惩罚的时候，当然会引发欧盟反应。另外美国亦都在整合加固他的跨大西洋合作和民主国家的联盟，所以当然亦都会引发美国的反应。但是欧盟小国立陶宛被北京制裁，欧盟似乎显得有点无能为力。欧洲智库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华认为，德国新总理肖尔茨12月底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通话，但是只字不提立陶宛，虽然事先有官员建议他这样做。在这个问题上，德国新政府未能够起到积极的作用。
德国现在是个新政府，这个新政府时间也不长，但迄今为止呢，可以这么说，也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一定的哪怕一点点的积极的作用。
他说当然德国现在的新政府时间也都不长，但是到现在为止可以这样说，也都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起到一定的即使是一点点积极的作用。他说的意思是指德国新的总理肖尔茨在12月底跟习近平有一个电话通话，实际上在通话之前，德国有些官员就跟总理说他们应该提及立陶宛事件，因为这个涉及到德国本身很多企业和立陶宛的关系，而且他们都是中小企业，不是大企业。大企业不怕，但是中小企业特别怕这种胁迫的做法。从这一点来讲，作为一个新的总理，你又有跟习近平通话的这样一个机会，他就没有提这个问题。所以德国在这方面也都没有起到很好的作用。他觉得欧盟从整体来讲，现在是不是能够采取更加积极的做法呢？这个就要看一些成员国，比如说法国有没有这个推动作用，或者是德国外交部长在这方面也都发表了一定的意见，这些能不能够推动呢？从德国的角度来看，他个人觉得事情不是那么简单，因为总理的立场看法和外交部长的看法不一定一致，这个也要看到他的工作的难度。法国这方面相对好一些。但是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 中国对小国立陶宛用力过猛，反而会伤害自己的软实力，更加是战狼外交恶劣的广告。他说从中国来讲，进退都会失据，因为他对立陶宛用力太猛，一个大国对一个小国，对他所谓的软实力是一种伤害，对他的战狼外交更加是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广告。另外，他如果对美国、欧洲国家再进行连带的报复，这也是为什么欧盟国家现在团结更紧，德国商界都在支持的原因，就是在于中国是袭击生产链条，只有在立陶宛加入到生产链的产品和过程，他都要将它是伤害。在整个疫情进入到两年之后，全球的生产链是进行重组，各大国在民族主义的驱动下都在这里将生产回收到本土，所以他认为中国的外交恐怕是为自己带来的伤害反而更大。这个里面不单止是中国愿不愿意，还是美国欧洲愿不愿意的问题，这个不单止是主观的过程，他觉得这个是目前整个经济危机和全球疫情带来一种客观的涌动，所以他觉得美国、欧洲现在面临这么多危机，一定会更加强化他们的合作，他们为了自己的生产链的安全性，由中国的袭击将它展示出来。他相信民主国家更加是会从价值观来到检视他们的合作，来到重新调整他们的生产链，所以他觉得对中国来讲，当然美国和欧洲有很多牌，因为毕竟跨国公司几大程度上还是受到主权国家的影响，受主权的保护。在中国的战狼外交当中，其实已经表现得非常清楚。欧洲亚洲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张俊伟都认为，北京搞胁迫外交的做法最终会自食恶果。他说搞胁迫这种做法是很不道德的，而且搞大面积的胁迫就更加是容易是蚀底，所以从这点来讲，中国现在实际上自己也要担心今后自己的外交会到怎样的一种惨败的地步。应该这样说，去年11月下旬，中国派了一个非官方代表去到欧盟，本身就说明中国大国外交的失败。美国之音的报道。
台湾空军一架 F-16V 战斗机星期二加以外海执行训练任务的时候堕海，当时飞行员偏离航线之后，靶场辅导因为飞官的座舱麦克风出现持续被按压的异常情况，而没办法立即透过无线电通讯示警。分析人士就研判说，这个战斗机在进行大角度模拟对地轰炸的时候，可能因为被雀仔击中而导致飞行员离不及反应，或者是跟随另一架飞机的时候因为产生错觉而发生渡海意外。据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说，从中台湾加以空军基地起飞的一架 F-16V 单座战机机号6650在1月11号下午发生渡海意外，这个是 F-16 战斗机的台湾服役超过20年来的第九次失事，所自选的第八架飞机，亦是去年11月以来新型 F-16V 战斗机联队成军之后首次发生的坠机事件。台湾空军四联队的两架 F-16B 战斗机在1月11号下午2点54分自加尔基地起飞至到加尔外海的水溪靶场执行基本对地轰炸训练。在当日下午的能见度大约是7里1000尺的希云，符合训练项目的天候标准。不过下午3点23分左右，二号机在水溪靶场的靶标北面大约100公尺处突然间呈现大角度向下快速度海。失事飞行员是第四联队第21作战队的上尉飞行官陈奕，去年3月才上任，飞行总时数大约是321小时又50分钟，其中包括60小时又5分钟的 F-16V 机型飞行时数。至于失事飞机机龄就有24年，出场到目前为止并没有重大故障，但是在去年9月因为飞行前的检查作业的时候主希腊架意外收上，造成了飞机轻微损毁，修复之后各项的战斗演训的状况都未曾经出现过任何问题。台湾空军、海巡署、消防队等有关单位获知失事消息之后，立即进行搜救，并且怀疑堕海的地方发现大标油污，但在截稿之前仍然无所获，亦冇办法确认飞行员是否已经跳伞逃生。台湾空军督察长柳慧谦少将在记者会上说，战机失事堕海之前正在执行以照相枪的模拟20度大角度的对地轰炸攻击。 佢話現場嘅靶勤室、空中嘅掌機，亦即係一號機等，都冇睇到飛行官跳傘逃生，亦冇聽見無線電嘅呼救。目前並不排除機務、人為或者天候等都係戰機失事嘅原因。空軍亦已經通令進行咗天安一號嘅特檢，並且暫停所有 F-16 戰鬥機嘅演戰訓練任務。柳慧谦话，靶场嘅飞行辅导室喺飞机到达呢个飞行训练项目嘅最低高度嘅时候咧，都会透过无线电提醒飞行员。咁当时战机失事之前，飞行辅导室曾经试图透过无线电示警，但系飞行员可能持续按压到无线电嘅咪，咁导致冇办法正常收发通话。柳慧谦话：无线电如果个咪被压住嘅情况之下咧，事实上系不正常嘅，冇一个飞行员会有咁嘅动作。咁所以有关方面喺呢个部分咧，仲要透过搜救之后嘅所得，仲有各方面嘅调查情况，先至可以再作出确认。台湾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就话，飞行员会长按无线电的咪，可能就是机务出现异常，只是赶不及讲出到底发生什么问题。张延廷的研判说，飞行员可能已经察觉到飞机的异常问题，所以按了无线电的咪，但是战机在执行大角度俯冲的时候速度太快，令到机师离不切是讲说话就已经堕海，或者是飞行官过于紧张，思绪陷入一片空白，全身肌肉紧绷，或者一时间讲不出究竟发生什么事。张延廷话，吸到雀仔的可能性很高，不能够排除，因为海边海鸟很多，鸟全部在觅食，战斗机俯冲的时候雀仔会受到惊吓就会飞，飞上来就可能会吸入到，所以飞机究竟出了什么事呢，在这个时候就可能是撞海了。张延廷又话，飞机一旦吸到雀仔的话，就应该立即将油门推到最大，并且急拉机身去争取高度，而不应该继续俯冲。届时发动机可能因为吸到雀仔而搞住，如果战机的动力仲能够维持的话，就应该尽快降落。如果战机已经失去动力，飞行员只能够当机立断，立即弃机并且跳伞逃生。台湾空军的前飞行教官于浩伟就研判说，飞行员可能产生了所谓的科氏错觉，在失事的当下迷失方向。他说，飞行员在飞行当中只要有低头检视或者回头察看这些这头部动作，会很容易迷失方向，发生了科氏错觉。因为人的内耳前庭有三个互相垂直的半规管，分别传递倾斜、俯仰、滚转等三轴的空间定向信息。当飞行操控的时候开始加速的时候，飞行员的头部如果未保持固定，他的内耳半规管所传递的信息就很容易受到头部移动的干扰，而产生三轴的空间迷香。于浩伟对美国之音说，飞机由于俯冲的时候大概会产生四个支力，他研判说，这架飞机的飞行员可能还在有支力的时候就急着抬头去找另一架飞机，因此产生了科氏错觉。于浩伟话，好似我哋比较有经验嘅，就会马上睇下个仪态标，飞机里面有呢个仪态标嘅，你可以保持方向。一般人加上经验唔够，佢会相信自己嘅感觉。飞机倒过嚟飞嘅时候咧，往上带就会变成向下俯冲，咁就跌落海啦。F-16B 战斗机队承担的是台湾未来的空军主力任务。台湾空军以奉展专案耗资了新台币1100亿元，亦即是40亿美元，由美国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和台湾具有官方背景的汉翔公司联手，将141架 F-16A 和 B 型的战斗机升级为 F-16B 型，亦即是所谓的 Block 20。空军另外以奉翔专案编列新台币2500亿元，同步向美国采购66架全新的 F-16V 战斗机，亦即是所谓的 Block 70，预计在2026年可以全数完成交机。台湾空军在2026年之后将会拥有超过200架的 F-16V 战斗机，并且组成全世界 F-16B 架次最高的机队。在去年11月18日，台湾空军成立了全球第一支 F-16V 作战机队。蔡英文总统和美国在台协会的处长孙晓雅当时还隆重出席了接装的典礼。蔡英文当时支持时说， F-16V 接装不单止是台湾空军历史的新一页，更有三个重要意义。第一是台美友谊再进展，双方的国防工业合作亦是代表伙伴关系的坚定承诺。 第二是航太科技的再提升，台湾在强化国防的同时亦培养出自己人才，并且提升产业能量。第三个意义呢，就是国防战斗力更强。F-16V 强化了战斗机的匿踪性，远距侦知它的是它在作战能力和性能的大幅提升，更能够因应现代战争的形态。以上美国之音记者杨安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继续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精华。在东欧国家立陶宛因为扩大和台湾的关系而受到北京威胁之际，一份美国智囊机构根据美国、欧洲和台湾最近一场 1.5 轨对话所发布的报告说，欧洲国家正在经历和台湾类似的情况，欧洲应该加强和美国和台湾的协调合作，支持台湾融入区域经济框架，共同去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的报道。
位于华盛顿的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1月10号星期一在台海紧张与深化跨大西洋合作的报告当中说，由于台海紧张可能外溢到世界其他的地区，它亦都越来越难以被忽视，好多国家开始理解到台湾的福祉以及是它们的息息相关。在这个背景之下，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去年12月举行了第四届台湾三边论坛，这个有官员以及学者参加的 1.5 轨视频对话当中，来自美国、欧洲以及台湾的与会人士就三方在包括贸易、科技以及安全等领域面对的共同挑战以及合作的机会进行交流。与会人士说，中国正在加大使用的经济胁迫是所有各方都在经历的共同挑战。以立陶宛为例，在允许台湾政府以台湾而非台北的名称设立代表处之后，立陶宛是遭到中国的惩罚。由于立陶宛的中国市场不大，中国政府采取武器化全球供应链的方式，要求大型跨国公司切断和这个被波罗的海效果的关系。2021年12月，德国波罗的海商会在写给立陶宛政府的信函当中警告说，除非立陶宛能够恢复和中国的经济关系，否则德国投资人可能很快就会撤离立陶宛。为了反制这种的做法，报告说欧盟仍然以反胁迫手段，但是还是必须经过多回合的程序和修改才能够生效。即使是生效，一名与会者就指出，欧盟有27个成员要被正式认定为是胁迫并且采取相应行动的门槛可能会很高。在这次三边对话当中，与会人士认为，随着很多国家正在寻求和印太地区有新的投资贸易倡议以及是协定，例如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 CPTPP 以及是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T， 地区经济发展面貌正在是快速改变，但是来自好像中国的一些国家采取的扭曲性非市场行为以及是经济胁迫，对原有以及新的多边协定以及比如是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造成挑战。虽然地区经济环境对以出口为导向的台湾带来机会，但是报告说，在中国试图孤立台湾的压力之下，台湾要加入 RCEP 以及是 CPTPP 都面临着同样的挑战。台湾在中国之后申请加入 CPTPP， 但是前景并不乐观。正如一名与会人士在三边对话当中提到，同意新成员加入的决定必须在现有成员共识之下达成，因此台湾应该加强和这些的成员的沟通。台湾和地区的经济整合必须要得到更多的国家支持，因为在中国反对之下，台湾难以加入新的贸易协定或者在原有的多边组织当中发挥领导作用。报告表示，双边贸易与投资协定是台湾融入全球经济的重要方式。欧盟目前是台湾第四大贸易伙伴，对台湾的投资达到 26%。 虽然欧盟和台湾双边投资协定的计划在去年10月欧洲议会通过对首次台湾相关决议当中是得到强烈的支持，但是在缺乏正式机制以及框架推动之下，这个双边的协议的前景不明。 与会人士建议欧盟仿效美国同台湾建立经济繁荣伙伴对话的机制，以补充目前双方范围狭窄的对话。2020年开始的美台经济繁荣伙伴对话提供美台在关于供应链、经济协迫、数字经济、5G 网络安全以及其他的科技领域的广泛合作上面对话交流的机会。台湾外交部已经宣布将会在2022年初同于欧盟加强彼此之间经济关系、教育、科学以及其他的交流。与会人士在这次对话当中亦都建议欧洲在加强技术以及供应链的韧性上同美国以及台湾有更好的协调，尤其是很多国家正在寻求在自己国内增加投资，尤其在半导体方面，不单只是欧盟以及美国正在试图加强自己的自主性，中国政府亦都在计划在中国建立完整的半导体价值链。因此欧盟、美国以及台湾都必须要加强在规范方面的合作，确保芯片以及使用这些芯片的互联网装置的安全。因为中国目前正在在国际标准制定机构，例如国际电信联盟当中扮演着不成比例的巨大角色。在欧洲和台海安全议题的关系方面，与会人士说，毫无疑问在关于政治制度以及价值方面，欧洲都视台湾为一个重要的伙伴，亦都在扩大彼此的贸易、经济关系，并且发展和台湾的交流领域，例如对抗假信息的议题。欧盟在2021年秋季首度派代表团访问台湾的时候，曾经和蔡英文总统会面，亦都就关于台湾打击假信息以及混合式攻击的经验进行交流。不过与会者认为有一件事情是欧洲应该做的，这个就是针对各种台海可能发生的假想情况进行更好以及更多的详细规划，以便能够作出及时以及充分的政治和经济反应。一名与会者建议，欧洲或者很多可以是协助台湾增加全岛屿韧性，包括投资台湾自我防卫的不对称能力，支持台湾改革后备部队，并且和台湾的国防产业合作。不过亦都有人在会里面提醒说，不要过度扩张，并不是每一个国家都有必要或者有企图卷入台海高端的冲突，重要的就是其他国家愿意在他们有具体影响的领域参与并且作出贡献。例如台湾和日本的合作与欧洲相比就是有显著不同，因为日本会受到台海紧张的直接影响。虽然在这次的对话当中，关于台湾假想的情况是讨论集中于可能发生的侵略，不过中国目前每日侵入台湾防空识别区的灰色地带威胁是台湾面临的急迫挑战。与会人士认为，欧洲在台湾安全方面能够扮演的角色是和美国一起顶回这些行动，并且让中国付出代价。这份报告由马歇尔基金会帕隆办公室的亚洲项目高级研究员以及是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召集人马晓月所撰写，但是未列出与会人士的名单。报告说，台湾海峡是连接台湾和全世界理念相近民主国家自由商业流动的重要贸易通道，这个地区有任何冲突都将会产生全球性的影响，因此欧盟的印太战略将台湾潜在的紧张列为是欧洲安全繁荣的直接挑战。美国在和欧盟去年6月发表的共同声明亦都同样表达了对台湾和平稳定的关切。三边对话显示，美国、欧洲和台湾的交流和协调过去一年以来有显著的进展，但是需要各方更加密切合作，以便在日益具挑战性的全球环境当中航行。台湾三边论坛是由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合作设立的论坛，目的是要检视跨大西洋亚洲策略以及是台湾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且是通过这种的方式建立参与者长期性沟通网络。外国基金会说，北京持续试图削弱台湾的自主性以及国际地位，对台湾经济以及外交伙伴施压，并且意图切断台湾在国际体系的管道。这些行动正值跨大西洋对北京的看法正在变得坚硬的时刻。 但是台湾契约精神不是跨大西洋关于中国对话的一部分，因此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在2018年和驻美国台北经济文化代表处合作设立台湾三边论坛，以便聚集欧洲、美国以及台湾的决策者、学者、媒体及企业人士，针对台湾如何参与国际体系、对国际论坛以及是亚太地区和平安全作出贡献的议题进行坦率的对话。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日本和澳洲在1月6号签署了加强安全领域合作的互惠准入协定 RAA。专家认为，为了应对中国在印太地区的威胁，日澳两国形成准同盟是一个必然结果。日本并且将会继续寻求和英法等国进行的军事合作。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向凌在台北的报道。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和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1月6号举行视频会议，双方签署了有关自卫队和澳军联合训练和应对灾害的互惠准入协定。依这个协定，日后自卫队与澳大利亚军队将能够顺畅往来对方国家，日本将会加强与澳大利亚在安全领域的合作。岸田文雄与莫里森签署协定之后举行了会谈，确认日澳两国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太平洋而携手合作，并且在会后发表联合声明。这个协定为1960年签署驻日美军地位协定以来，日本第一份允许外国军队出现在日本本土的协定，内容包括允许双方军队互访、简化联合军演的时候携带武器入境的限制和海关的手续等，促进两国在彼此领土进行训练和军演，便于安全合作。针对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岸田说这个是日澳安全合作迈向新台阶的划时代协定。莫里森就说互惠准入协定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条约。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黄冠雄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中国称之为钓鱼岛问题上，日本一直感受到来自中国的威胁，因为日本急于与印太地区其他国家发展进一步军事合作关系的主要原因。他说特别是中国在去年2月实施海警法，去年9月1号又通过修改海上交通安全法，这些法令修改与实施都令到日本在东中国海面临莫大压力。黄冠雄说，针对中国的威胁，日本在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成员当中选择澳大利亚而不是印度作为紧密安全合作的伙伴，并且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是出于相互合作经验与地缘关系的选择。
事实上，就目前的资讯上头来看的话，日本跟印度之间大概会有的一些比较强烈的合作，就明显的合作。
他说以目前获得的信息来看，日本与印度之间的军事合作只是限于海军的互相访问或者是共同演习，而且次数并不频繁。相对于此，日本与澳大利亚、美国在西太平洋地区和南中国海的军事合作经验就较为丰富。再者，以距离来讲，澳大利亚距离日本较近，由于地缘政治的考虑，以西太平洋地区来讲，日本居于北，澳大利亚居于南，守住西太平洋地区的门户确实是一个战略思考路径。日本首相官邸相关人士1月6号向共同社透露，强化日澳准同盟关系的举措将会加快。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专彦说，这次日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其实并不令外界意外。他对美国之音说，究竟日本与澳大利亚从2007年起本来就是形成了所谓的二加二的机制，也就是外长和防长联席会谈的伙伴国，而且澳大利亚还是日本的第二个二加二对象国，日本则是澳大利亚第三个二加二机制的对象国。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之前，日澳两国在军事的领域上已经有过不少重大进展，例如在2012年签署情报保护协定，2014年签署与军售有关的防卫装备技术转移协定，2017年签署有关两国可以相互提供物品劳务等等与军事合作有关的协定。黄专彦指出，现在签署互惠准入协定更加强化了日澳两国军事合作的制度性的架构，未来军事演习也就更加方便更加有效率。他认为日澳之间虽然没有真正缔结军事盟约，甚至之前日本想向澳大利亚授予潜舰的计划也都未能够如愿，但两国之间作为实质性的同盟或者是准同盟的关系可以说已经成形。 日澳两国2014年就曾经启动有关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并且达成一致的意见。日澳两国2014年就曾经是启动有关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谈判，并且达成一致意见，但是因为日本死刑制度等原因陷入僵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黄冠雄说，2014年启动谈判时候的难点是在于对在日本犯下重罪的澳大利亚军方人员是否适用尚未废除死刑的日本司法制度呢？
因为以澳洲来讲的话，它是支持要废除死刑的，但是日本它在死刑的这个规范上面仍然是还没有这个解除。
他说澳大利亚支持废除死刑，但是日本还未解除有关死刑的规范。如果日澳双方的军事人员在签署协定之后能够比较自由地进入对方的领土范围，他的行为万一触及是对方国家在死刑上面的问题，澳大利亚坚持不能够对他的公民执行死刑。不过现在日澳应该已经就这一点达成协调。黄冠雄说，在是否适用日本的死刑制度上，日澳之间持续存在分歧，谈判一度进展艰难，最终日澳双方本着以合作优先的态度达成妥协。日澳在1月6日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时候达成共识，规定执行公务的时候犯罪由派遣国拥有审判权，而公务外犯罪的审判权由接收国拥有。台湾国防安全研究院学者黄专彦说，最后达成妥协的最重要原因莫过于日澳两国对于中国威胁的警惕，尤其是对台海安全情势恶化的关注。他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去年6月日澳二加二会谈的联合声明提到了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而且鼓励两岸问题要和平解决。澳大利亚国防部长杜登亦都不止一次公开批评中国，去年11月他还在演讲当中说，如果中国打下台湾，那下一个就轮到钓鱼岛。而日本驻澳大使山上信吾更加是多次在澳大利亚的媒体里面批评中国，亦都关注台湾。黄专彦认为，这些动作都明显地反映出日澳政府对于中国在地区日益壮大的忧虑，以及双方急于建构同中国对抗的力量和机制的迫切感。他说，虽然台湾与澳大利亚距离遥远，而且没有邦交，但是随着日本与澳大利亚成为准同盟关系，加上日本国内对台海有事的关注亦都是仲喺度持续升温当中，台海安全必然是未来日澳紧密军事合作的重点。他说甚至可以进一步推断，未来日本与澳大利亚在各种军事演训的内容的当中可能会纳入关于台湾有事所引发的日本有事的事态想定，而这些演训甚至亦都有可能会有其他是关注台海、关注日本甚至关注澳大利亚安全的其他国家的加入。日本与英国为了加强军事合作，2021年10月7日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召开了首次谈判的会议。根据日媒产经新闻2021年12月6日报道，日法展开联合军事训练，而且法国政府已经就缔结互惠准入协定向日本政府征询意见。如果启动谈判，法国将成为继澳大利亚和英国之后第三个与日本展开互惠准入协定谈判的国家。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所教授黄冠雄说，岸田文雄与莫里森会议后的联合声明第三条提出双方在海洋领域意识的合作，以即日澳将会强化海事方面的信息共享，可以作为评断日本与其他国家缔结互惠准入协定的参考指标。
那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指标 来做判断的话，那我觉得英国可能是下一个可能可以开发出来跟日本进行合作的一个对象。
他说，如果以信息共享为判断的指标，英国是有好可能成为日本下一个签署互惠准入协定的国家，因为英国亦都是五眼联盟的成员。日澳与日英在信息共享方面的合作会很类似，进行亦都会是较为顺利。法国亦都有可能是日本考虑的对象之一，因为去年美英澳形成三方安全协定。澳大利亚在购买与强化核潜艇的时候排除法国，使得法国对美英澳三国不满。如果日本跟着与法国签署互惠准入协定，可以弥补法国是被该三国冷落的感受。黄冠雄说，由于地缘的关系，印度的海空军比起英法等欧洲国家更容易是实时出入印太地区。不过是否可能与日本签署互惠准入协定，要是日后日印双方军事配合程度才能够是判断。苗之音地记者向宁在台北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西安封城的结果举世哗然，目前西安因为疫情死亡的人数是零，但是屡屡就传出封城引发生的灾难所导致的死亡案例，各种的人道危机更加可以说是比比皆是。西安封城之后的阴影笼罩之下，究竟不计代价清零到底是为什么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波在华盛顿的一篇分析报道。
封城自古以来就是人类防止瘟疫最无奈而有效的一剂猛药，现代社会该不该反复使用呢？疫区官员纷纷向中央递交保证完成首要政治任务的军令状。习近平不计代价的清零背后有什么的政治考量呢？中国是目前世界上唯一坚持清零的国家，这种模式有没有必要和可能呢？北京资讯领域主编胡平表示，中国的清零政策已经打上中共领导人习近平的个人烙印，这是一个关系到他个人权力稳固的问题。
我想中国的清零模式绝不单纯是基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科学考量，它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那我们都记得嘛，去年八月上海的张文宏医生就提出要学会和病毒共存，结果遭到批判，后来就改口了，说我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我们的自己的策略。
胡平说他想中国的清零模式绝不单纯是基于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科学考量，更多的是出于政治考量。他们都记得去年八月上海和张文宏医生就提出要学会和病毒共存，结果遭到批判，后来又改口说他们国家采取的抗疫策略是目前最适合他们的自己的策略。其实在那个时候不单只是张文宏，包括中国疾控中心主任高福还有钟南山都讲过类似的话，要学会和病毒共存。外国的专家学者更没有见什么人主张清零的，但是中共当局依然坚持清零不松口，可见这个清零的政策主要是来自于当局，而不是来自于任何学者和专家，它是出自于政治考量而不是科学的考量。因为清零策略已经很深刻地打上了习近平的个人的印记，他赌的就是哪一天新冠病毒自己消失，他最怕的是如果放弃了清零策略，病毒立刻大规模感染，这样就前功尽废了。清零策略导致的副作用造成的次生灾害已经有了，而希望达到正面目的的效果又没有达到，那就是两头都达不到，就会很差，咁佢嘅权力地位就会不稳。所以虽然目前好多人都喺度提出，尤其系奥密克戎呢种变种嘅出现，好多人都提出要学会共存呢个问题，但系从中共当局，佢想主要系习近平，佢仲系认为佢必须要硬住头皮坚持落去。法律学者独立时评人余平认为，新冠大流行以嚟，中西方的抗疫方式的巨大差异反映出各自的价值观以及社会制度的巨大差异。中国的抗疫模式是建立在剥夺人民选择自己生活权力的基础上面的。
就是实际上关于这一场问题的争论是一个有一个前提，就是说呢，老百姓有没有权利自主的决定自己命运，这个基本的权利。我觉得这个基本权利如果我们拿到台面来看的话，可以这么说，中国的这个制度就是一般的民众是没有自主决定他自己的这个自由和他自己的这个福祉的这样一个权利，完全靠国家。当然这个里面的制度的因素以及历史的因素还有它的文化的因素很复杂，可是从目前看来就是这样。而西方现在建立的制度就是说，它的前提是民众人民有一般的选择政府选择怎么样让政府去决策的这样的一个权利，所以这就存在了一个两个巨大的价值观的不同。
余平说，实际上关于这场问题的争论有一个前提，就是老百姓有没有自主决定自己命运这个基本的权力。他觉得这个基本权力如果他们拿到台面上来看，可以这样讲，中国的制度就是一般的民众就是没有自主决定他自己的自由和他自己的福祉的权力，完全靠国家。当然这里面有制度的因素、历史的因素、文化的因素，很复杂，但是从目前来看就是这样。 而西方現時建立的制度，它的前提是民眾人民有一般的選擇政府，選擇怎樣令到政府去決策的權力，所以就存在兩個巨大的價值觀的不同。這兩個巨大的價值觀體現在抗疫上面，很有可能給了其他人表象感覺中國那個有效，但是如果說中國這個有效的制度用在西方，是不是大家都能夠接受呢？絕大部分的人是不能接受的，因為他們也都知道這個代價就是民眾沒有權力選擇，所以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區分。在這個區分之下，西方國家並不是不知道中國抗疫這樣的一個所謂的缺竅，這個竅門是誰都可以看得出來的，就是將大家固定在他自己的生活的範圍裏面，不允許他們有任何自主的權力，甚至是用官方的權力來決定你今天要吃什麼菜，用這樣一種方法來進行抗疫。當然西方的民眾包括非洲的民眾他亦都不願意這樣，所以在經過過去兩年的抗疫，西方主流世界的各國政府採取的一些抗疫措施對中國都沒有任何借鑑的作用，而中國這麼成功的抗疫經驗對全世界絕大部分國家亦都是沒有任何借鑑價值的，所以這些是一個非常有意思的觀察。這個觀察給了大家一個心思，它後面為什麼會這樣呢？它背後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兩組完全不同的價值觀在後面起了作用，而且由於這兩個價值觀所建立的制度巨大的不同，亦都導致這兩組經驗沒有辦法相互借鑑，這些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大眾在對中國嚴苛的封城清零模式感到不解的時候，那就很容易對北京公布的疫情數據產生懷疑。譬如美國福布斯雜誌日前發表長文，題為《北京故意低報中國疫情死亡比率》，稱在亞洲公共衛生水平最高的三個國家當中，新加坡每100萬人死亡的145人，日本146人，南韓108人，而中國只有3人多一點。文章認為這些是不可能的。同樣，中國動輒封城清零，原因就只是出現了零星的病例，這些似乎亦都是不可信的。獨立時評人余平說，出現這種局面本質上說亦都是中國政治抗疫的結果，
而是他把病毒帶來的危害這個本身從政治上來考量，因為這是中國當前的頭等大事，所以呢再加上他过去的那些政策，他就是说呢，这个底层要层层对上面负责，所以他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两种情况。一种情况呢，就是用极端的方法去抗疫；第二个方法呢，就是要在数据上作假。数据上作假，我倒不认为是最高领导人就是授意要作假，
嗯，
他是这个制度本身就造成造假。你就武汉为例，武汉本身他当初的这个死亡的人数最后是定在4000多人，这是官方定的。
余平话。他將病毒帶來的危害這個本身從政治上面來到考量，因為這些是中國當前的頭等大事，再加上他過去的政策從底層要層層對上面負責，所以他不可避免的會造成兩種情況，一種就是用極端的方法去抗疫，第二個方法就是在數據上面造假，他倒不認為是最高領導人授意要造假，這些是這個制度本身就造成造假。以武漢為例，武漢本身當初的死亡人數最後定在4000多人，這些是官方定的，但是你要看它當年那段兩個多三個月的抗疫時間，實際上的非正常死亡的數量很大，超過前幾年，所以有些人分析過當時它應該死亡的正確數字，如果按照 WHO 世衛組織的標準應該是在40000人左右，如果不出意外的話，當然還不包括那些所謂的併發症死亡，就是因為染疫死亡，當然這些都是一個猜測，在一個高度封閉的國家，這些數據沒人知道，甚至最高層也都不知道真正的數字，這些是專制政權的基本特色。另一方面，大眾在評論西安和中國其他地方封城的利弊得失的時候，也都應該準備好回答來自中國官方和民間的責問，就是你不封城，你們的保護人權，但你們如何解釋每日新增數十萬甚至上百萬的病例呢？你們將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嗎？生命重要抑或是人權重要呢？等的諸如此類的問題。對此，北京之春榮譽主編胡平認為，中國官媒對美國和西方國家抗議不利的 批评同所谓美式人权的破产并无关联。以上是美国之音许波华盛顿的报道。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我哋喺第二个钟头继续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480千赫，41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嘅账户名称系 voa cantonese。Facebook 脸书网站嘅账户名称系繁体字嘅美国之音中文网，而喺 YouTube 嘅账户名称咧就系繁体字嘅 voa 美国之音。音粤语，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